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的《杂含经》四十八经啊，就是大正章是二六五经啊，就是五蕴的五种譬喻这部经啊，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视如幻视啊。那这五蕴的五种譬喻的这一部经，在南传它只取这个泡沫经啊。泡沫是哪一个啊？色法还是受蕴？受哈、啊，是受嘛？对不对？泡沫嘛哈。啊它是泡沫会不会两个都有啊？嗯，那但是这一部经不管在北传杂含经还是在南传的响应部都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那我们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上完了这个85页的五蕴的定义，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八种观之前呢，因为八种观哈，我想到都冒汗了哈，嗯，因为里面有那个十六形象啊，你没有听过四谛十六形象吗？啊，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上课呢，老师就是把名相抄一抄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啊，苦地有四形象，然后四四十六背起来好像就没事了啊。但是读书啊，或者是学佛很久，但是这种名相啊，始终我们还是有机会再碰上了嘛，对不对？那碰上的时候都觉得怎么都啊这么久了哈、啊，也还搞不懂啊。所以我这一次就把十六形象的定义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也给大家看哈、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上哈，嗯，那在上这个八种观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部经啊，这个泡沫经啊，这部经导师跟泡禅师的说明啊，那导师的说明在补充讲义四十六页哈、啊，补充讲义的四十六页下面。那应顺导师在空之探究有稍微解释这一部经四十六页找到吗？有哈，哎，那导师在空之探究提到说有为法是虚为不实，那杂含经有明确的说到，那就是刚刚我念的五蕴的譬喻哈，色如巨墨，乃至视如幻视啊。那所譬喻的五蕴呢，经上全部都五个都是如此说啊，就是地观思维分别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啊，如病如痈如刺如沙无常苦空非我啊。那相应部也说无所有无实无坚固啊。那下面呢导师就稍微跟我们分析啊这五个啊。那五譬喻中巨墨譬喻还有水泡譬喻都表示无常不坚固啊，巨墨就是色嘛哈、啊、那水泡就是受啊。那再来我们看47页啊，那芭蕉呢的譬喻是外实而中虚啊，芭蕉是哪一个蕴？行运啊，是行运啊，你在旁边写一个行啊。好，那47页上面我们接着看，幻视欲是见到，见也见到，听也听到，却没有那样的实事啊，是什么呢？是哪一个？幻视啊，就是第五个啊，视运啊，嗯，视如幻视嘛哈、啊。那最后一个呢，导师才讲什么呢？野马是哪一个？响运啊，是响运，哎，或者是阳焰啊， 那野马玉呢，在大智度论导师说，这个夜呢，就是如日光风动尘，旷野中见如野马，无智人初见，那说它为水啊。那因为野马的意思就是迅速流动的空气。那这个譬喻的实际呢，就是说明春天暖和了啊，要水蒸气上升。那看过去呢，像波浪一样啊。那口渴的鹿呢，就奔过去想要喝水。那所以称为鹿爱啊，也可以称为鹿爱。那远望所见的波光荡漾啊，跟日光有关，所以也翻成啊，也可以形容为阳焰啊。那远远看过去的大水，那过去什么都没有啊，所以阳焰也表示无所有无实，很可能被解说为空啊，虚妄无实。那因为导师空之探就是在研究阿含的空嘛，部派的空等等，所以他就有找到在五蕴当中，那解释这个阳焰啊，导师特别重视，就想蕴如阳焰这个，在五个譬喻当中，导师觉得说这个比较像是虚妄无实空的意思啊。那因为以前呢、啊，以前我跟就是我。有一个法师来跟我们开示的时候，他就问我们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这五个譬喻齁、哦、这配五蕴嘛齁，个别配五蕴，可不可以调乱啊，可不可以调乱那个譬喻啊，比如说巨末放在色蕴不放在受蕴啊，那泡沫呢放在想蕴，可以这样调吗啊，你们觉得可以调吗？可以换吗？那个譬喻，形如芭蕉啊，这芭蕉我用来譬喻为想蕴，可以吗？啊，可以的，请举手。好，放下。不可以的，请举手。哦，好像一般一般哦，你们可以打架了哦。在我们在读经论齁，经常都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就是佛陀用的譬喻呢，或者是用什么，那都会有人问说，我如果换一个譬喻可不可以，如果是说啦齁，如果是说照含义来说是可以的，因为含义全部都是讲虚为无实嘛，每一个他要表达的终极的含义就是虚为无实，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在经文又不说啊，其实这五个譬喻呢你怎么配都可以，为什么佛又不说呢啊，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就觉得说他个别配呢还是有他个别的含义啊，所以这一种啊，其实这种问题哦，你追下去就好像先有鸡跟先有蛋一样啦啊，那是很难得到一个终极的答案的。不过在很多事物当中啊，我们生活上的，那除了这种呢，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比如说哈，我问大家，像我今天在车上哈，我就有想到芭蕉，你觉得有什么植物啊很像芭蕉，你剥到最后是没有的，洋葱对不对哈，大葱也是嘛哈，那还有呢，什么是剥到最后就没有了啊，不知道啊，啊，高丽菜，哈哈哈哈，好像也是哦，哦，高丽菜哦，最近高丽菜很便宜啦哈、哦，你们回去就关照一下这个高丽菜，虚伪无实，好，那因为佛陀的譬喻有时候就是用周边或者是说当地的一些比较容易了解的譬喻啦，所以不要在这个譬喻上啊再起烦恼啊。好，我们来看帕奥禅师的解释，在补充讲义的62页啊，帕奥禅师的解释就很详尽了，很详尽。62页啊，补充讲义，补充讲62页下面。 有看到吗？有哈，哎，我叫你们上个礼拜回去看嘛哈，嗯。那摄取运就是摄运啊，因为无取运嘛哈，所以它可以说为摄取运或者是摄运啊。那我们看画线的地方就好了哈。那摄运呢，在佛经上呢，在杂含经提到说，泡沫空虚没有实体的本质，来譬喻空法摄法空洞啊。那这是它的本质。那禅师就有提到说，如果你有修这个世界差别观呐、啊，世界差别观就是地水火风，你如果有修这个禅法的话，你就能够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没有实质的啊，没有实体，它都是呢，身体只是由极端微小的粒子构成的集团啊。那这一种微粒呢，就称为色聚。色聚呢，就是它，你看到往下看，他说色聚又是由刹那生灭的究竟色法所组成，所以我有把它反那个灰色，有没有？那所以色聚跟究竟色法这两个呢，我们就要对应最上面那个名相啊，就是我有画一个图给大家看嘛哈，即为在北传称为即为跟为聚啊。那所以我问大家，包禅师所讲的色聚由究竟色法所组成，所以哪一个比较小？究竟色法比较小，所以究竟色法是什么？即为。哎，对了，你自己写一下哈，究竟色法就是即为。那色聚呢，为聚啊，就是北传的为聚啊，嗯。那要组成这个色法的啊，它最小的究竟色法有八个，南北传八个，南传八个啊。那但是呢，内容有一个不同啊。那在泡禅师的解释是说，如果你的定力更强的话，可能可以看到九个、十个啊。他甚至有这样说啊。不过基本上是八个啊。那待会我们看补充讲义再说了哈，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泡禅师的解释先看完哈。那往下看哈，就像当我们试着手握着这个泡沫的时候呢，泡沫就会立刻破灭。所以我们身体上的色聚呢，一升起就是即生即灭啊。那新升起的色聚取代了旧的，就是细胞啦，细胞新陈代谢的意思啊，最小的色聚，那然后同样的立刻就消失啊，所以构成我们身体上的色法也不是我们意志所能控制的，所以当它变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问题啊。那也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呢，所以它不是有一个恒常的实质自我可言啊，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好，我们来看63页啊，补充讲义63。第一行，当佛陀看到泡沫顺流下来的时候呢，就知道泡沫随时都可破碎啊，何时破碎难以预料。这个就是佛要说的一个重点啊，啊，就是聚末呢，它升起很快，消失的也很快。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什么时候消失，我们完全不能左右啊，完全不能够控制啊。什么时候会发生也不知道啊。那既然我们对于是这些设法的集聚啊，毫不能做主啊。那又怎么说色是常，色是我呢？好，所以第二段呢，那禅师就跟我们分析说，色取运它并不是无因而自然生的，它有升起的四种因缘。第一个，业生色。业生色是什么呢？就是眼净色、耳净色哈等等。这个眼净色就是视觉神经。就是不是眼球哦，是视觉神经，就是构成我们看东西的视觉神经，叫做眼净色啊。 那耳净色也是一样哈，所以有些人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心经不是这样说嘛哈？那这个眼哈不是指眼球呢，因为现在可以用假的眼呐 啊，你视觉神经没有坏的话，可能它可以用人别的人别人的眼睛换过来给你用啊。所以这个净色它是指神经啊，哈，那它是有五种过去的因啊，就是无明爱取行根业而生起，这个业就是有啦，它是十二缘起之的名相哈。无明爱取是烦恼，行根业啊，就行根有呢是属于业力啊，业力，所以它就是什么呢？无明行。爱取有这五个是过去让我们这个业生色啊升起的原因。那这个业生色如果用现代化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投生的色法，我们投生所得到的色法。那这种色法呢是跟父母没有关系的，是自己的业力所导致的。所以第一种呢是纯粹是自己造业所感得的啊。所以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视觉神经好不好啊，你看有一些人齁、哦、他到了70岁齁、哦、他还不用戴老花眼镜呢，老花眼镜啊还不用呢，就是他的果报体齁、哦、他过去的果报啊让他的视觉神经很好，他没有白内障什么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他的果报的色法很好，叫业生色。业生色，那刮胡二呢？心生色，那心生色呢是什么呢？他说是靠着我们的这个明法啊，就受想行识而升起的。那这四种明运呢，就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啊。这心所依处呢，在南传的解释呢，就是你看哦，这个心心所法，它是依靠这个心所依处而升起。这个心所依处呢，就是心法所产生所依靠的一个所缘啊哈。那心所依处啊这四个字呢，在清音道论的解释呢，就是心脏里面的血，他这样解释的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参考一下啊，这是南传的一家说法啊。他说心这个心跟心所啊，它也是要依靠色法才能产生啊，所以叫做心生色。那如果以现代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情绪啊，情绪。那第一个业生色呢，就是我们造过什么业，今生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啊，长得怎么样啊，啊，好不好看，这个就是业生色。那心生色的话是情绪方面，那情绪方面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色法？会不会？会呀。所以有一些人啊，经常如果是起嗔心啊，你看他的脸相啊，就是像什么呢？像什么？像夜叉啊。那如果是你看他就是很像大嘴巴的呢？啊，他就是爱讲话啦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心生色，你看他的样子就像大嘴巴啊。那所以这个心生色啊，我在这个南传的教理里面，我蛮喜欢这个语词的。他说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色法，叫心生色啊。心跟心所让我们产生的色法啊。那好的其实它会变好，那不好的它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它可以改善啊。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有正念正知，有慈爱心啊，有善心，那我们的脸相啊，这种法相啊，我们的色相也会好看啊，因为经常起善心啊，不要起恶心啊。那这个是情绪啊。好，再来第三，时节生色。那时节生色这个语词比较特别啊，那他们南传的解释说是由火界所产生啊，地水火风的火界啊。那它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的语词，现代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基因啊，基因啊， 就是父母啊，还有后天照顾啊，叫做时节声色啊，就后天的，后天的啊。比如说父母给我们照顾得很好啊，本来我们可能夜声色不是很好啦、啊，果报体，但是妈妈、爸爸妈妈有钱呐、啊，给你吃很多补啊，哦，所以他还是可以胖回来的，好、啊，还是可以救回一点来了啊，嗯。再来第四。食声色啊，就是食宿。大家有看到食宿这两个字吗？不是素食哦，是食宿哦。那食宿所产生的呢，就是色法的其中一种。那它的白话的解释就是营养啊，营养。哎，我们吃的东西有没有营养？它会滋润我们的色身啊。如果我们吃的都是那一些臭臭的东西啊，哈、啊，不健康的东西，可能就。就是就会影响我们的色法啊，嗯，那这个是色蕴啊，再来受蕴，那后面就比较简单了啊。那受的话，我们看化现这个定义，他说受的特相呢，就是领受，还有体验目标，体验目标啊，就是所缘。所以受呢，比如说我们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种就是去领受跟体验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目标啊。那这种受也是一弹指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生灭过程啊，所以这个受呢，当然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它还是由过去的五种因、现在的种种缘啊结处，让我们产生受的啊。好，再来想，想的话就是在63页倒数第二行啊，想的特相呢是标志、标记啊，认识目标，有没有？想啊，它是做标签，然后认识目标啊，所以想运是这样啊。那我们看64页啊，64页。那第二行，那这一些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啊，但是凡夫呢受到无明的影响，把见闻觉知啊，或者是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触所知啊，就是六根啊，对六尘的目标都标志为常乐我净，成为颠倒想如海市蜃楼欺骗我们啊。所以我们的想运呢，在修行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想运。如果我们懂得去发现这个标签啊是很虚假的话，我们才能够改正啊。像我记得我以前哈、啊、有讲过一个譬喻哈、啊，就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的故事啊，他说。在一个动物园啊，有一个刚进来上班的员工，因为他不知道那个路线图怎么弄啊，所以他就随便放。但是呢，一开放日啊，星期天有很多小孩子来玩的时候呢，那动物园呢看着朝着那个指标去找河马，诶，走怎么去走到去看到猴子，你知道吗？他那个指标啊就放错地方。那至于后来呢，有人跟他说，诶，你要先去看那个地方有什么动物，你在路口才放什么路标啊。所以他改正过来呢，大家就没有问题。那他同样的就是我们标签也是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人啊，认识任何的事物，我们过去的标签都会影响我们蛮大的，有没有啊？或者是有些人夜声色不好啊，夜声色不好就是可能过去造的业，现在生的让人家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哈、啊？那但是呢，有些人啊，他虽然外表是这样，但是他内心很好的、啊，你知道吗？他内心很善良，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之前就贴标签的话，那这个就是想运在作怪，这个都不真实的。所以我们要给人家贴标签的时候呢，要学习佛法的这一种如理思维啊，要审查想运，他经常在欺骗我们啊，所以不要那么快给人家做这一种 价值的判断，那这对我们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嗯，好，再来行运啊，第四个。那行运，那佛陀说如芭蕉的树干啊组合，它的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特象，你看到很特殊的，因为芭蕉它是一层一层嘛。但是泡泡禅师这里解释说，诶，芭蕉它不是说整棵树有一个特象哦，不是哦，他说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特象，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行运里面有很多个心所，第一层比如说代表是清安，那清安心所它有它的特象，那第二层它是另外一个心所，它就有另外一个特象啊，所以行运呢，他为什么用芭蕉的譬喻呢？其实也是有含义的啊，因为它一层一层的剥，那就有一层一层不同的特象啊。那行运是有许多心所组成的，每一个心所都有自己的特象跟作用。南传说心所有52啊，大家看画线的地方就好哈。心所有52个，那受呢是受运，想是想运。剩下的50个呢全部都是什么行运啊，所以行运里面有50个心所这么多。那也许大家现在就会紧张了，我到底那50个是什么，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啊？所以我又逼得要做这个补充讲义给大家。哈哈，我们的补充讲义快要追过我们的课本了。我们的补充讲义是在今天发的72页啊，72页找到吗？有哈，哎，72页，如果是我们先看南传的啦哈，在下面，在下面，南传有52个心所法，有没有？啊，72页的下面啊，框有找到吗？有哈，哎。那它的片心所有13个啊，那通片一切心所有13个，那其中有2个我反黑灰色的，有看到吗？受跟想，有没有啊？所以52扣除这2个就是50，就是50了啊。嗯，那美心所就是善心所啦，美心所啊，所以你看。善心所有哪一些呢？信、念、惭、愧、无贪、无嗔等等啊，很多啦啊，大家回去慢慢看。那不善心所有14个啊，不善心所有14个啊。那这一些就是这50个心所全部都在行运里面，这是南传的说法。那72页上面呢，上方是俱舍论北传的说法，有吗？有哈，哎。那俱舍论这个表呢就比较广一点，广义，因为它是有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啊。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心跟心所法嘛啊，嗯，所以就是中间的那一块啊，就是心法一个，心所法有几个？46个。那心不相应呢14个，那我有把那个受跟想也是反出体制，有没有？那扣除这个的话呢，就是下面表格下面我有划线的地方啊。俱舍论说受一个，想一个，那行呢有几个？58啊，因为他加了心所有法有44个，心不相应行法有14个，这样。那每一个的内容呢，大家就自己回去慢慢看啦哈，嗯。那至少我们知道说行运它用芭蕉来譬喻是有它的含义的啊，一层一层有不同，每一层有它自己的特象啊，嗯。OK， 我们再回到这个64页啊，补充讲义64页这边。64页我们看最后一个世运，有没有啊？世运64页啊，世运。那世运的话呢，划线的地方它的特象呢就是认知目标 啊，认知认识目标啊。如果从事会欺骗人来说，那使人生起邪见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如魔术师一样啊。我们看一下65页哈，65页。这里呢，帕奥禅师举了很多个例子。他说，第一个，他带给人如此的错误印象哈，比如说来去、站立、坐卧的那一个人，一直拥有同样的身心啊，就是让我们会有产生这样的错觉啊。啊，实际上呢，他在行动当中，身心的设法跟心心说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啊。并不同样的，此刻跟下一刻就不同啊。所以看的时候呢，有看的身心；听的时候有听的身心啊。这些心事的升起，不是意志所能主宰的啊。那所以呢，它的生灭呢，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无法控制啊。那想太维系的，我先不要讲好了哈。大家看第三段啊，第三段。我想举例说明啊，假设有一个人，他亲爱的儿子走失了，走丢了。那由于过度的思念呢，他会这样想：哦，我的可怜的孩子已经死了，好痛苦啊！我都充满忧悲，愁悲忧恼啊。如此已经过了好多个月，我将不可能再快乐起来啊。那这个是第一种情况嘛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另外一个人，他说他是具有非常丰富物理常识的人啊，以这种常识呢为傲啊。那当他跟一般人在谈论物理学的时候呢，他就会认为说，我的心力很强，不像别人那么脆弱啊，那我比别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那帕奥禅师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心是恒常，不了解心是依靠过去跟现在的因缘在生灭的。那往下呢，帕奥禅师就解释了，他说如果我们的心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的话啊，那他就不会有下面的情况产生。他说，如果有人告诉这个很悲伤的人说他中了100万彩券，他还会说我的心很愁悲有恼吗？好，就不会了啊。所以禅师说，悲伤跟快乐都不是恒常的，它会随着因缘而生灭啊。那那个博学，那物理学啊，物理学家也是如此。如果他碰到一个哲学家，他是物理家嘛哈，他碰到一个哲学家，那他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啊，那可能他也会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了啊。那最后第六，佛陀以这五种譬喻呢来解释五蕴啊，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空虚不实，是无我的啊，是无我的。那所以这五蕴啊，在不管南传北传呢，都非常重视这五种譬喻的说明啊。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再来看这八种观，我们看回课本啊。然后大家要拿出补充讲义，补充讲义是在51页啊，对着看哦。课本是85，补充讲义是51，有吗？有哈 ，OK， 好，大家放在旁边一起看了哈。好，课本85页下面八种观啊。那瑜伽师地论他在卷68呢，他有教导观察五蕴呢，可以用这种种的观察方法啊。那这也是其中观察五蕴的方法啊。好，那。这里提到说，正见差别有11个啊，就是如病如痈，这个大家在上面自己写了哈，如病就是一，如痈就是二，乃至无我结 离系能离结啊。这个无我呢就是第八了，第八结见呢就是第九，离系见就是十，能离结见十一啊。那中间它省略了哈，但是在内容上它会出现啊。这是一种见，是一种见啊。那先谈苦集灭道这四个，它能收摄这十一种见啊。正见有十一种啦，十一种都是正见啊。苦地所摄有四个，也不是四个，是八个啊。先来谈前面四个啊，他说四种行如其次第有四种见啊，于诸烦恼缠具行行中，这个烦恼缠啊，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解释过，缠呢就是现行的烦恼啊。那这是第一个啊，你写一个一啊，于诸烦恼缠具行行中写一。第二行，于烦恼随眠具行行中写一个二啊。那随眠的话就是潜伏的烦恼啊。再来，于爱畏具行行中写一个三啊。那爱畏啊就是懒惰啊。第四，于过患具行行中啊，过患啊。第四，那在这四个地方呢，观察四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如病啊，如病你写一个一，如庸写二，如见写三，如障写四啊。所以它的结论呢就好像我们的表格啊，大家看补充讲义51页啊，补充讲义的51页有没有一个表格啊，诶，你对着看就知道了，我把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呢贴过来做成表格啊。苦地里面的前面四个见呢就是刚刚我念的这四个啊。烦恼缠呢是要观察它，现行的烦恼呢我们要观察它如病啊。那潜伏的烦恼随眠我们要观察它如庸，爱畏的话是如见啊，过患的话要观察它如障啊。那这是前面四个。好，我们再来看课本的86页。那后面四个苦地总共有八种见啊，后面四个就是一般大家耳熟能详的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见啊，这四种见啊。那这四种见呢，它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无常就是观诸行生灭啊，诸行生灭。那苦呢？是因为有三种苦随足，三种苦是哪三种呢？坏苦、苦苦、坏苦跟行苦啊。我们在课本的61页已经有解释过了哈，所以你在三苦那边可以写一个61啊，61就是苦苦、坏苦跟行苦啊，是苦见。那什么叫空见呢？就是远离我所啊，远离我所是空见。那无我见的话跟空差不多，他说诸行的体性它是没有我跟我所的相的，是无我见啊。那如是八种观缘苦地正见啊，所以如果大家对应这个表的话就知道苦地里面有八个见啊，八个见啊。好，再来我们看极地。那极地呢是落于极地观为因即生缘，所以大家可以全部都一个顿号啦啊。所以我在表格那边有顿给大家，有看到吗？表格里面啊，你看表格啊，极地它因即生缘是四个，是四个啊。所以这个观极地的话是结见，结就是烦恼嘛哈，这是第九个见啊。有比极地与苦地中起杂染结啊，杂染的烦恼啊，就我们的极地啊，极地就是惑业嘛哈，惑业在苦地当中起烦恼，杂染的烦恼啊。第三灭地呢，灭地里面要观 灭尽妙离四个，这四个通称为离系见，有没有啊？那由于灭地一切烦恼及所一切烦恼及依离系所显啊，就远离一切烦恼了哈，熄灭一切烦恼，还有呢，远离烦恼所显现的境界啊，就是这个灭地的四种形象啊。那最后道地呢，道如行出四个啊，称为离结见啊，能离结见啊，有一个能字哈，能离结见，因为修道呢，究竟能够离系缚所显啊，那远让我们远离烦恼。所以一般我们讲十六形象呢，就是从苦地是无常、苦、空、无我，极地呢是因即生缘，灭地是灭尽妙离，道地是道如行出，是四十六嘛，所以称为十六形象，一般称这个就称为十六形象啊。到这里可以吗？啊，你们有找到吗？那十六个在哪里？有哈。那十六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要了解吗？啊？还是消化不良了？你们要去排放一下，还是？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我快速的讲一下十六形象啊。大家看补充讲义的67页啊 ,67。好，补充讲义67页的下面，那瑜伽师地论卷34有解释16形象，有没有啊？它是了相作义的内容之一啊。67页最下面啊，苦地相呢，他说如是行者以其实行摄于四行，复于四行了苦地相。那苦地有四种形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啊。那无常行呢，他又在细分有五个内容，你看哦，好多哎啊，嗯，好多。那无常行分成五个，这五个我们看一下哈，他说变异行，这个好理解嘛哈，变异嘛哈，就是变化了，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无常。然后灭坏呢，我们也知道，对不对？那别离呢，别离也可以啊啊，就是这个东西跟我别离了啊，那当然也是无常啊。后面两个比较不好懂啊，法性行还有和慧行。那法性行是什么呢？他说于现在是犹未和会，于未来是当有法性。所以这个法性的意思呢，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说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未来肯定会发生，所以知道它是无常。好，我问大家，有什么事情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它必定会发生啊？哎呦，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哈！你们不可以想好一点的咩？为什么要想得那么悲哀嘛？你可以想好一点的例子吗？啊？对啦，等一下会下课嘛，对不对？等一下会下课，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还没有到啊。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到，所以这个也叫无常，这个也叫无常啊、哦，嗯，这个也叫，所以叫法性，法性就是。它即使还没到，但是它必然会发生，所以我知道它称为无常行啊。那和慧行的话，就是现在就发生了，现在就发生啊，现在就发生，所以我知道它是无常啊，现在是就现行了啊，所以就叫和慧行啊，它就是无常。好，那我们来看68页啊。那苦行也有三种啊，苦行。那苦行的话，它这里就分成劫福不可爱行、劫福行不可爱行跟不安稳行这三个啊。所以我 因为课本我们刚刚讲的是三种苦嘛，所随逐，那这里它的苦形象呢，它是用另外三种形，劫福就是烦恼所系缚嘛，不可爱不安稳，所以它是苦行。 OK， 就观察我们自己的五蕴啊，这四谛十六形象啊，我们不是观外面的，是观自己的五蕴啊。啊，比如说苦谛底下的无常、苦、空、无我。无常呢，就像刚刚大家所听过的嘛，有四种。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它会变异，诶，我的这个五蕴呢，它确实是会变异的，对不对？它是确实是会变异，那它也会迟早也会灭去。诶，我确认了无常形象，再来观察苦形象啊。苦形象的话就是这个五蕴是不可爱不安稳的啊。再来空，它是无所得行啊，是无所得啊，这个五蕴啊它是空的形象。再来是无我形象啊，不自在。那由这十种形误入这四种形象啊，有十种形误入这四种形象，这是苦谛所设的四形象啊。那下面极谛呢，是有很多，有三种说法。我看我先解释第一种好了哈啊。我们看第一义啊，第一义的地方啊，刮胡一了知爱能引苦，所以说为因。因为极谛就是因极生缘嘛，或者是因极起缘，那他就是解释这四个字啊。他说能了知爱能引苦，所以是因。大家能确认吗？爱会让我们产生苦，能不能确认啊？可以啦哈，嗯。那第二个圈圈，他说已经引了苦呢，啊，再会召集。能召集令其产生啊，所以称为集，称为集。那什么叫做起呢？就是召集了啊，产生了让它起啊，升起啊，让它升起。所以第二个圈圈它的重点比较像是在召集了啊，召集是它的一个重点。那第三个圈圈才是升起啊。那第四个圈圈呢，就是当来诸苦种子所摄受啊，次第招引诸苦集故，所以称为缘，称为缘啊。它会招引我们未来的这种苦啊啊，所以它是产生的缘啊，因即生缘，是这样，可以这样解释啊。嗯，好，那下面第二义、第三义，你们要听吗？要啊。哦，很勇敢的你们。好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我待会我用写在黑板比较好理解啊，嗯。